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素芳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6年1月号，题目是新常态非常规，撰文的是灵信。2015年，加拿大经济有惊无险，但危机四伏。由于油价下滑及大宗商品跌价，盛产天然资源和能源产品的加拿大自然不能幸免。首季经济负增长 0.8%， 次季负增长 0.5%， 陷入所谓技术衰退。虽然六七月份明显反弹，可惜八九月份表现一般，甚至后继乏力，九月份再度呈现负增长。即使第三季度勉强摆脱衰退，但10至12月份的第四季度不容乐观，各公营与私营机构的分析师纷纷下调预期。联邦财政部引述私营机构分析师的预测，认为2015至2019年加拿大的年均增长率只有 1.9%， 这也不足为奇，因为2015年全球的平均增长率也只有 3.1%， 2016年预计约 3.5%， 2015年以发展地区的增长率只有 2%， 估计2016年更将放缓至 1.6% 左右。加拿大央行早前发表一篇题为《先进经济体较缓慢的增长是否新常态》的文章，暗示未来数年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已发展地区，自经历上次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之后，都不会出现明显反弹，意味低增长甚或零增长将是未来几年的新常态。众所周知，造成加拿大经济不振的元凶是石油大幅跌价。纽约汽油价格于2008年7月达到每桶 147.02 美元，之后辗转向下，2015年年底更跌破40美元，低至35美元。除了因为供应充裕和环球经济欠佳之外，这完全是一场政治角力。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无意减产，几个石油生产大国暗地里为保持市场占有率而誓要以本伤人，打垮美国的页岩油。投资大行于是趁机抛空。分析估计，2016年的油价顶多徘徊在每桶50美元或以下。换言之，加拿大的出口经济会进一步受压，加元汇率将继续下挫。2015年年底已跌穿73美分，倘若美国加息而加拿大减息，加元有机会下滑至70美分或以下，将创十多年来新低。加拿大目前唯一可以重点依赖的出口市场似乎只剩下美国。目前美国经济在众多工业国中尚算理想，美国掉头加息是市场的共识。虽然加拿大努力开拓中国市场，无奈中国经济也在放缓，其减慢经济步伐也成为一个新常态。分析认为，2016年，中国起码要调降利率3到4次。本来加元偏软，有助加拿大的出口，但长期以来，加拿大出口竞争力薄弱，创新科技和机械设备的投资多年来没有明显改善，而坐拥庞大现金的企业 在经济前景不明朗之下，也不敢贸然增加投资。能源公司因为油价下跌，更缩减资本开支来自保。其他行业也暂停招聘人手，甚至裁员。预料2016年的裁员潮仍会持续。2015年10月，加拿大举行大选，自由党成功组成大多数政府。自由党的竞选承诺是要以每年100亿元赤字于三年内发展老化的基建设施。这套理念本来是可行的，可惜碰上经济逆转，预算赤字较原先估计为多。财政部坚称可于2019至2020年录得盈余，但国会预算主任办公室发表报告，反驳这种过分乐观的看法，相信从2016至2022年，加拿大都会录得赤字，2018至2019年的赤字更会高达50亿元。这些预测还未包括自由党要减轻中产阶层税务负担，以及大撒金钱在基建、难民、世界气候变化，以及兑现各项竞选承诺的开支，相信未来数年的赤字难以估量。为了应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冲击，加拿大央行于2015年已经两度减息，由于经济仍无起色，分析认为央行于2016年需要继续减息。央行早前表明，实施负利率也是可以考虑的非常规政策工具，必要时可以把基准利率下调至负 0.5 厘，即商业银行存款在中央银行需要缴付利息，以此刺激商界动用资金投资改善经济。不过低息环境也会产生不良副作用，即消费债务堆积如山，现在加拿大的家庭债务比率已经高达 165%， 即每100元可支配收入就欠债165元，其中大部分是楼房按揭债务，而低息环境也导致房屋市场未能适切降温。2015年年底，联邦政府施加辣招，凡50万元以上的房屋首期按揭增加至10%，是否奏效仍要拭目以待。在这种新常态与非常规的大环境之下，加拿大人还可能面对加税风险。虽然政府承诺降低中产税务，但大选时暗示要改善 CPP 退休金制度， CPP 供款额可能需要调高。况且总理杜鲁多高姿态重返国际舞台，环保碳税将为考虑之项。要在下届大选前达到收支平衡，经济却又不争气，政府库房收入从何而来？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6年1月号，题目是新常态非常规，撰文的是林信。我是素芳，谢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